大家好，本来是弟兄发言的，是因为有一些事情的起因，我要先说明一下。我们家是我先信主，在我小的时候，还不太记事的时候，外婆曾带领我到过福音堂，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神的种子就撒在了我的心里，但是那时候不认识主，所以从小经历过很多的患难，大陆过来的人都知道，有吃不饱的时候，还有读书，正读书的时候没有学上的时候，但是主都带领我们走了过来。在80年代末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开始走进教会，当时唱那个诗篇23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时到教会，哎呀，一听到那个熟悉的曲调，就想起小时候我3、4岁的时候，外婆在福音堂一个小草房里头关着门唱的那个歌，唱这么一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哎呀，这个歌一唱啊，我就有回到家的感觉啊，那个眼泪就哗哗的流。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又回到了主的怀抱。那是87年，然后我受洗是在93年。也有20年了，但是我们家当时就我一个人信主，他是共产党的干部，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两个就观点就不一致。但是主给我们的恩典真的很多很多，当时他都不相信，他说那就是巧合了，那就是运气好，人家不信主的还不是也有很多好运气嘛，所以我就没办法给他说。一直到这一次我们决定到美国来是为什么呢？我们两个退休了以后到北京跟儿子住在一起，当时我们住在北京的北边昌平，到一次教会去做礼拜路上来回都要走3、4个小时，就是单程就要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所以就哎呀，上一次教堂就很难很难的。当时我就想，我说我们听说到美国可以自由行，我就说我们到美国去，美国是基督教国家，是耶和华为神的那个有福的国度，我们就去那儿租个房子住在教会旁边，每个礼拜天就能安安静静的做礼拜，就这么小小的愿望。当时他就不相信，他不可能，他说我们两个没钱没权没地位什么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到美国去呢？在中国说实话13亿人里边，你要说没有孩子在外国上学没有什么的，你不可能去出国的。那就是当时我说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成，我就这样就自己动手在网上填那些表啊，然后就是打听这些所有的程序。然后呢，在这个来的以前，我体检的时候还发现胆囊里边长了4颗结石，还有1个2公分的息肉。当时2个医院确诊，就说让我做手术，因为息肉伴结石的话不是好的症状，就是说怕容易癌变呢什么的。但是我自己也是搞医的，我就怕做手术。我当时就从3月份，那是2011年3月份，我就祷告，我说求主亲自用大能的手来医治我。一直到10月份我们两个的签证通过了，顺利的通过了，然后再去复查，说因为到美国看病可能很贵嘛，我再去复查一次。这个时候真的神用大能的手把我里边的那个息肉摘掉了，没有了，脱落了。当时我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医治我，但是我就想神肯定能医治我。当时我想的可能会缩小，会不发展， 心想就那样可能就是最好的结果了。但是没想到神真的从在胆囊里边那颗息肉它是从根部脱落了，然后在胆汁里边成为一个漂浮物。就从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归向主。其实他那时候受洗都几年了，06年他退休，我就强行的按着他拉着他到海淀教堂上，他受了洗。但是他身子受了洗，心没有进去。这一次从到美国顺利的办签证，然后到我的胆囊被神奇的医治。这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开电扇的什么？你说呀。神医治了我的
眼睛，刺眼睛，这个探照灯
关掉好了，
探照灯刺眼。就刚才姊妹讲到她那个胆囊息肉的问题，其实通过这个事儿，我才明白，我才醒悟了，神不是要医治她的疾病，而是医治我的心病。啊，通过这个事情，把我长期以来的心病给治好了，我才真正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哎，因为我2006年受洗之后一直没有进来，一直实际上徘徊在主的门外。那么他和我呢，长期以来啊，因为价值观、人生观啊、世界观不同，我们两个从事的工作也不同，所以说一直是排斥的，是发生经常争执的，或者是叫争吵啊。我可以说是他经过了8年抗战，后来他要给我纠正了一下，是10年抗战。中国打日本鬼子是8年抗战，他是经过了10年抗战把我弄到主里来了，是吧？我就说了，我是在他的逼迫之下才进到主里边，受了洗。受洗之后，说实在话也没有真正的降服在主面前，就是他这个胆囊息肉的事儿，让我真正看到了主的同在，看到主是大能的神，又真又活的神。啊，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这个人呢，在60岁的时候，给我震撼的是什么呢？在这个60岁的时候，我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也就是我真正的知道了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啊，什么是生命的价值？过去我在共产党的这个组织里边也经常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作为搞政工的、搞政治工作，在中国大陆有一种职业叫政治工作。台湾的弟兄姊妹可能不太清楚，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个制度之下，有一种政治工作者。那就是共产党的专职人员，党委书记啊，党的政治组织、政治干部，所有的这个每个单位，包括机关、团体、企业，都由共产党的组织来把持。所以专门从事党的工作的啊，来领导这个思想政治工啊政治路线的，把握这个方向的，也就是要坚持这个单位始终要按照共产党这个政策办事的这个组织，这个人员就是叫政治工作者。那么我呢，当时就是从事这个工作的。现在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我是被人骗了30多年，结果我又骗别人30多年。共产党这个在大陆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两个呢，这个关系说起来很复杂。在10几岁的时候我们是同学关系，到后来参加工作，在一个单位叫同事关系，后来到主内了叫弟兄姊妹关系，在家里面呢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了，是吧？这个是我感谢主，是主赐给我这么一个贤德的夫人，让他不管怎么说吧，尽管我开窍的晚， 在我六十来岁的时候，终于把我带到主内来了，我非常感谢主。我们两个一块下过乡，从农村参加工作到单位。后来由于我的出身好，在中国大陆那个年代讲究出身啊，什么贫农出身啊，是吧，家庭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海外关系啊，不是地富反坏右啊，这样的出身你在单位那就可以一路上走。我呢家庭是三代赤贫家庭啊，不是地主成分，他是地主成分。这个他是地主成分，我是贫农成分，所以说他在单位医院工作，我呢就通过一步一步的先当工人，后来就去干啊，上党校当劳模啊，这个搞政治工作啊，在一个单位当党委书记啊。在我从事这么多年的政治工作这个过程当中，我逐步形成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也就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信仰来追求。而且我这个人很感性，我要既然投身于一种事业，我就要全力以赴，非常认真。当年我感觉到投身共产党了，哎呀，那共产党这个宣传搞得成功啊，是吧，他把人这个能鼓动的让人坐不住，是吧，二十多岁啊是党员啊，是吧，有那种快板书。后来我自己就是二十多岁入党的，当时入党还很不容易，26岁入党，那时候很少，查我三代，出去又是内查外调，没有任何污点，是要20多岁入党。入党之后，后来没几年就提干了，当党支部书记，后来再慢慢的往上走，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呀，陪红戴花呀，当劳模呀，一种荣誉感激发我这种上进的热情，投奔共产主义，也是共产党员，是为共产党的事业要奋斗终身，这种感觉啊，让你坐不住，热血沸腾啊！那共产党那个宣传真是成功的。哎呀，我现在我回过头来我想一想，现在我来到主里面，我才真正找到了那种感觉。那过去呢，说实在话都是虚无缥缈的，现在共产党这个追求的这个事业，现在共产党这个他的共产主义已经走到死胡同里了。我在从事共产党的这个政治工作的生涯当中，我曾经思考过，共产党他的党章上面规定要铲除私有制，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那么到80年代末，共产党所谓的开放啊，开放政策最后使共产党这个所领导的这个市场经济啊慢慢走向腐败啊。后来这个情况大家也可能都知道了，我都不细说了。但是我就想了，你共产党既然党旗上面党章其实相当于一个党的党旗，党旗上说那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彻底根除私有制，那么现在你回过头来又搞私有制去了，是不是又这么贪污腐败，你是什么是完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什么人民的根本利益啊，你根本不是那回事啊。所以我都困惑了，我就迷茫了，我就不知道这共产党到底哎呀前途如何。作为我们共产党员，作为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我要一天到晚总是宣传党的信仰，宣传无神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那么眼看着是这个社会上出现这么多的腐败道德沦丧的事情，我怎么解释？我没法解释，没法向职工说明白，没有办法向我的干部党员说明白。经常开大会，像开会的时候我要讲，经常咱们讲宣传这个，一宣传你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了。哎呀，我感觉迷茫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走。因为我这个人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他说脑筋比较死啊。我是这样的，我信了这个信仰，我要全身心的投入，我要全身心的奉献。哎呀，那么我当时很困惑，非常困惑。那时候呢，他是在医院工作，他89年信了主，啊，89年开始到教会，91年受洗吧，
93年
受洗。那时候我在一个单位当基层的单位书记，那我们两个经常要发生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价值观不一样嘛，是吧？但是我不反对他信主。他也曾经带我到九江教会，我们在九江当时上班，南方的一个小城市，带我去到教会参加聚会，而且说了很多次，我才勉强照顾他面子我去了。去了当时说实在话我很难为情，因为九江城市不大，我怕让别人看到我这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曾经跟人家宣传无神论宣传马列主义这个思想政治工作者信神去了啊，信耶稣去了，到教会去了，那感觉到就非常的难堪。我到教会之后，我坐在教会那个角落里边，最后那个角落里边，不敢往前坐。嗯，但是我承认，教会的气氛确实应该说比我想象的好多了，至少比我们共产党召开的干部会这个气氛好。当这个聚会结束之后，很多人啊，那教堂满满的一堂。后来结束之后，我还走到最后，我生怕出了大门就是大街，看到所有人非常不好解释，啊，一天到晚宣传让我们几次如何如何，他自己现在进耶稣去了，对吧？非常的难堪，脸上火辣辣的，我一直往上看，我也不敢看人。这个后来我们两个经常为一些事情发生争执，嗯，后来呢，我们儿子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因为他娘家应该是北京的，他父亲是党的老干部，退这个现在离了休，原来在外交部门工作过，在外国大使馆工作过，在外交部、外交部啊，什么公安部等等，这些他因为他是也是共产党的，算是老干部。给他妈妈那时候都是地主成分离异了，他一直生活原来生活在那种被歧视当中，是吧？后来当然了，共产党稍微开放了一些，开明了一些，进步了一些，对成分论不太计较了。过去把那个成分论看得很重啊，那把人为的划分成阶级啊，划分成阶级，人分成369等，地富反坏右，这个那个的，这个后来我们两个到80年代以后，因为我儿子在北京参加了工作，他就提前内退了，他到北京去了。中国的企业单位有个内退的规定，他女的可以提前退休，50岁就可以走。后来他陪儿子去了，后来我呢还不到退休年龄，但是我一个人在南方工作，他又不太放心。后来因为考虑到共产党这个现在腐败，单位里头一天到晚都迎来送往的，啊，除了正常上班之外，业余时间都是要陪客呀，迎来送往的，是吧？这个非常，反正这种情况他很担心，就是认为，这样时间长的话，可能靠不住，有很多因为这个事情都慢慢就分手了，是吧？走，因为腐败。两口子分手的太多了，所以说他就在我们单位改制的机会让我退了，退了之后，我到北京，我们几口人在一起生活。那时候我们经常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争执，因为什么呢？我心里边一下子很失落。在中国这个地方，人们很看重地位。很看重地位，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在什么单位工作？啊，你是什么部长、局长、处长、书记啊，或者什么带个头衔的？那你办事就好办， 啊，所以说，当然了，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们职务很低，但是他毕竟有个工作单位。当你一旦没有工作单位了，离开了单位了，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是了。所以说我工作了几十年，感觉到一下子，哎呀，没有事情干了，感觉到心里空落落的，心里头很失落，并不是因为我过去在哪有什么位置，有什么权利，一下子没权利了，还不是这个，主要是没事干了，啊，没事情干了，很失落，心里很烦，反正晚上睡不着，白天很烦躁，看到一切事情都没意思。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感觉是到头了那种感觉，没有任何指望盼头。他就用耶稣啊，基督耶稣的这种啊理论伦理，圣经的伦理，经常给我灌输，比如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施比受更为有福。要是耶和华为你关上这扇门，一定为你打开那扇窗，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所以我每次听到他这些说教，我感觉到非常反感。说实在话，我说别人那么多过得比我们好的，是不是？那人家是谁的恩典啊？他不信主，是不是？过得比我们好，地位比我们高，财富比我们多，人家过得非常自由自由的，那是谁的恩典啊？那时候我们。说实在话，我的看问题完全跟现在熟识的人是一样的，所以说我现在很非常理解那些不信主的人，眼量很小，就看到眼前这一点，就看到这个世界上吃喝拉撒，是吧？就看到熟识的，是吧？今天张家啊谁发财了啊？李家儿媳妇嫁了个富翁，谁家三儿子当部长了，都是这些熟识的东西，是吧？所以说我们那时候也经常发生一些争执，但是他劝我信主，他说你信了主之后，你心里就平安了，就有喜乐了，他喜乐，他一天到晚笑嘻嘻的，是吧？我都感觉有很多事情我在我看来很难办成的事儿，我就有点发愁，心里不舒服不痛快。原来我在单位的时候，不管怎么说有单位，是吧？办什么事的时候没有感到过什么困难，2000多人的大单位，我至少认识不少人，在这个单位里边我没有难事。我说的想办任何事情，基本上我随便找个人，可能有人就主动会给我办了，不成问题。但那么我到社会上，虽然在北京，虽然他父亲在北京也算很多年了，但是我们不愿意靠他。他说我们靠着天上的父，我们靠神不靠地上的父，地上的父靠不住，他这种理念。所以说我们很少依靠他父亲，他弟弟他们都在北京，不以这个指望他们办任何事情。哎呀，所以说我们当时我说在北京那一段时间非常难忘啊，但是办任何事情我都感觉到他笑嘻嘻的，一天到晚不知道发愁，我呢就感觉到总是有忧虑。我还说他，我说你一天到晚傻不拉几的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呢？你笑嘻嘻的傻乐，北京都叫傻乐，是不是？就是不知道忧愁。本来那个事情看着都很难，在你面前本来是摆在你面前是一杯苦酒，他还在那笑嘻嘻，是不是？我笑嘻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是不是？他说这就叫喜乐。哎，我说咱不懂，我不懂，不理解。哎呀，他。劝我到教会，到教堂去，到教堂参加这个礼拜，离我们那儿比较远。那时候当时我们还住在回龙观离他刚才说那个地方稍微近一点，但是转车公交车辗转一定要一个半小时搭公交车，如果开车的话呀，我们开过车子也要一个多小时，还要找停车场，很不方便。哎呀，结果我说实在话，也是那时候第一次去，我实在不想去，哎，但是碍着面子，我在家也没事，是吧？我干嘛呢？不去，后来都去吧，心里特别不愿意，但是还是照顾他面子去了。去了之后到那儿，天气冷啊，早上北京的天特别冷，有那么厚的雪， 到那教堂门口，我们一个半小时之后倒车。哎呀，到那之后我一看啊，那么长的队排着队，我说这是做礼拜还要排队啊，是不是？反正感觉着，哎呀，反正心里很不舒服。哦，我这做礼拜就做礼拜吧，到那就做教堂了听呗，是吧？还要排队。哎呀，我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像大学生啊、干部，当然还有我们开幕式这样的老外，都在那等，在酒地里站着，有的是穿着棉衣，穿着羽绒服裹着，真的非常冷，零下是七八度、十来度那个样子，非常冷。我们两个要是冒着寒风去到那站着排队吧，哎呀，排了有大概有半个多小时那个样子，我当时我就很有感动，有点感触。我就说，在我印象当中，这信主的人都是那些婆婆妈妈，没有文化、没有素质的人呐、啊。原来在我们单位是这样的，在我们单位那时候也有信主的，啊，都是退了休啊，或者说他没有工作的家属啊，他没事干了，他信主去了。还有原来我年轻时候回家乡，啊，我们家乡老家河南的那个地方，现在主复兴的啊，教会很复兴，啊，那时候都有信主的，几十年前。在我印象当中，那个信主的那个素质很差，在我印象当中都是没文化，婆婆妈妈的，所以说我一直有这个结啊、这个心结。我就说那个信主的人还有这样的人，是吧？排队的我一看，那哪个素质都比我高，不比我低，是吧？很多大学生，年轻的大学生，是不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这种啊、外国人，还有一些干部啊什么的，教授之类的。教师，哎呀，我一看，我说，看来还真正不能小看这个教，这个信仰，这个基督教。虽然我不懂，但是看来过去我不太了解。当我们进教堂之后，我第一次真正的受感动，就是在那海淀教堂。虽然它是三字教会，但是中国，他在这一章他很注意，什么事情他都讲排场，讲大。是吧？那个教会它不像咱们美国的教会，有时候就是属灵的地方。你看这像这么教堂，是吧？非常温馨，到店里边都感觉找到感觉了，都感觉和神有神同在了，就这种感觉。他那个教会呢很大，有大堂，有副堂，满满一堂的时候近千人一场，有一场要一千人，要不我都说刚才一看他排那么长的队呢。有时候那个队啊，你看不到头，哎，就是过礼拜的，等到这一场礼拜结束之后，他们好进去，看到排队看不到头，都那么多人。进去之后，我第一个感动就是，那个弟兄姊妹里边的这个基督徒啊，这个信徒们，都是面带那种笑容，你看那种。那个精神状态，啊，那种喜乐和平安，发自内心的那种喜乐，哎，跟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那种我们在社会上说参加了各种会议不一样，那种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融洽，互相之间打招呼，哎呀，那种笑真是非常美，在我感给我印象最深的。我后来我总结了一句话，可以说是弟兄姊妹们的笑把我带进了教会。我知道基督徒知道笑是那样的美，是世界上最美的笑。后来开始礼拜了，他敲住那个礼拜的钟声敲了，敲响之后，哎呀，那个唱诗班非常规整的，阵势非常庞大啊，穿着统一的服装，非常整齐，都是清一色的大学生，男孩女孩，是吧？往那一站，是吧？当然稍微年纪大一点也有，非常看出庄严肃穆啊。那个钢琴开始一弹，主在圣殿中，天下所有的人在主面前应当肃静肃静肃静，有这几句歌词，哎，让我感到打动我的心，非常震撼，让我一下子眼泪都感觉流出来了，让我感到一下子能够找到我自己失丧了很多年，我的父亲从来没有跟我目过面的父亲， 我一下子想跪到他面前仰望他，就这种感觉。哎呀，真的那种感觉太震撼了。真正他讲道，我说实在话没有听进去多少啊，因为这种脑子塞满了无神论，塞满了唯物主义啊，这所以说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不说实在话兴趣并不高，他讲道讲什么。一个小时之后结束了，出了门感觉到又是熟悉的东西，熟悉的环境啊，把教堂里这个感动又忘了。就这样，这个后来虽然这个在教会有那么一些感动，出来之后就变了，把教堂的这个感动给甩到一边了。但是我心里边还是产生了一种感想感动，就是我自己问自己，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多聪明人，在我看来愚昧的人，他们在做着那么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这个信仰为什么不认为是愚昧的？我认为他们这些人是愚昧的，愚蠢的，不可思议的，是疯搞封建迷信的。但是人家这些聪明人都比我聪明，至少不比我傻，他们为什么不这样看？为什么世界近20多亿人近乎狂热的来追随主耶稣？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基本上信基督教的国家？为什么圣经是一本世界上发行量出版量最大的一本书？为什么登月球的3个宇航员他们下来之后都信了主，至少其中一个还当了传教士？这些问题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一直让我找不到答案。但是我想我要找到答案，我要弄明白这些事情，我要学习啊。虽然我不愿意进来，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但是我有一个通过这个上教堂有个疑问在我里面，有一个迫切的这种要求感动，我要弄明白。后来我们就到北京的那个小山村住，到了小山村住呢，安静啊，环境好啊，一个大院子，种菜养花的，非常环境非常好。他每天干什么呢？放碟，放阮志明的讲道，放张伯立的讲道。那时候说实话我也不是太愿意看，但是他已经开始放了，他就一个人，我也不能不陪他，就跟着他看吧啊。还放什么耶稣受难记啊，等等，这些经常放。另外还看一些其他的书，他在网上找一些书籍，还有其他讲道集让我看，慢慢的让我感觉到，这个不是像我原来像我想象的那样，这个信仰并不是原来我们共产党的信仰，这个信仰恰恰就是我几十年来所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我说到这儿，我要讲一段题外话。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是上一年级的时候，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啊，我在儿童时代，突然听到人还会死，我第一次听到人还要死，人长老以后啊，几十年以后，谁都不能逃脱这个死亡。哎呀，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如晴天霹雳，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人还会死还要死，那死是多么可怕，而是多么痛苦。我一直想不明白，我回家之后一直躺到床上也在想，总是那一段时间总是想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让我困惑不解。我说那为什么人平白无故的来到这个世界，了解了这个世界，认识了这个世界，最后他还要归于死亡，他还要归于永远的永恒的无不知，也就是这白白的来白白的走了。我这个难道生命是偶然的吗？这个事情一直这个疑问在我脑子里边，我也很好奇，但是我一直不明白谁能给我这个解。 档案给我这个解。老师在课本上也好，课堂上也好，讲的都是人死如灯灭啊。课本上，我们中国这个小学课本都开始教育了，是吧？搞政治教育，人死如灯灭，没有鬼魂啊，没有鬼，没有神，是不是？世界上是都是这样客观的，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是没有的啊。神是不存在的，鬼也是不存在的，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但是这个问题呢，慢慢我放下来了，但有一段时间一直挥之不去，但是我不得不放弃，因为我没有答案。后来参加工作之后，又参加了共产党，当了共产党的干部，后来慢慢形成了无产阶级的所谓共产党的这种价值观、人生观，所以说确实把这个当年的这个挥之不去这个阴影的一直压抑下来。现在我找到主了，我感到我知道有神了，我才能找到答案了啊！我终于找到了答案。人生什么最重要啊？我有一段时间在问自己，人生什么最重要？是金钱吗？是物质吗？是亲情吗？是权力吗？是地位吗？其实这些说实在话都不是，这明摆的都不是。最重要的莫过于生命，是不是？你说你再有地位，再有钱啊，再有物质，你再有能力，你在世界上的影响再大，几十年就是几十年。我算了一下，人生在世这个寿命，要用天计算的话，就是30000天左右，是吧？按天数算就是30000天左右，这个比较我认为比较形象。你按天数算，是不是？一年360天，你时间是多少？3600天嘛。你100岁，活了100岁才36000天，何况你一般人活不到100岁，就是30000天左右。你还是说没有特殊的病啊，身体正常的情况下，那么排除其他一些因素啊，这么30000天，你想一天少一天，按天数算一天少一天。我在单位的时候，因为搞政治工作，经常有人到办公室，有些不解的问题啊，有一些思想想不通了，同事之间闹矛盾了，要找我谈，要沟通啊，要交通啊，用咱们主内话说交通，那是叫谈心。我对这些人，我曾经告诉他们，我说人世间啊，这一晃就过眼云烟一样啊，一晃就过去了，不要太计较，大可不必太计较。如果你实在想不通的话，你坐上飞机啊，花一点钱坐上飞机到两三千米高空的时候往下看看，你都懂了，你都明白了。你看地下那个人，地下人看不到，那个汽车像火柴盒似的，是不是？你看看，你如果超脱了啊，脱离这个地面了，你一下子就超脱出来了，你看问题绝眼不同了，你眼界放开了，眼量放大了，你看问题就变了。我你再想不通，你参加一次追悼会，你到那火葬场你看看去，是不是？这个人再有本事，再有能耐，再有地位，就包括啊，是再高的啊领袖级的人物，死了之后照样一股青烟走了，他什么都带不走，是不是？我说大可不必为这些斤斤计较、鸡毛狗草的这些事情去伤感，去费神，去勾心斗角的，是吧？那么费神何苦呢？当时是作为工作，作为党的政工工作，是这样给别人讲的。现在我才真正找到了答案，因为主耶稣是我们一切人生一切问题的总答案。找到主了，这些生命问题就解决了。对不起，后来我慢慢的转变了，改变了。我认为一个人 思想观念在某一个阶段陷入不可自拔的一种迷茫之中，这并不可怕。可怕就是你一辈子永远的陷进去不能自拔，这就完蛋了。我非常庆幸我在60来岁的时候，我做出了人生最重大的选择，我找到了主。我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醒来我都是喜欢的，心情是舒畅的，哎呀主啊，我找到你了。
他也开始傻乐了。
我也开始傻乐了，睡到床上都开始笑了，真的，哎呦，我找到主了。既然看不见，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但是主就在我身边。其实事实证明，凡是我祷告的事情，我们交托的事情，主没有一件不垂听应允。只是过去我有眼无珠，我不知道感恩。主对我们家说实在话，给了很多的恩典。过去他都告诉我这是主的恩典，我说那不是，那是赶巧了，这是该得的。因为人家不信主的人都有恩典，都有这种好处，这有都有这种好的机遇，是不是？那和那为什么是我们非要这都是神的恩典呢？那时候确实不知道感恩，现在我都知道了，我都明白了，神确实是很恩待我，很恩待我，真的。像我这种很过去可以说是败坏的人，在共产党里面几十年宣传无神论，排斥无神论，教育职工，教育党员，教育干部，信共产党不要信神。你说这种人不败坏吗？所以说去年前年我们来到洛杉矶，来到基督徒之家，哎呀，我一下子感觉到，哎，我只能来到主里面，是吧？我向主祈祷祈求，我认罪悔改，一下子我不来降服在主的面前，我真正才正找到那种感受。后来我们回中国大陆之后，有一种也有一颗火热的心，也我有感觉像当年刚加入共产党时候那种责任感、紧迫感、热血沸腾那种感觉又回到了我身子里边。但是这一次我是为神、为主，来搞宣教工作，所以说我特别喜欢啊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咱们中国大陆一个非常繁重的负担。十几亿人他不信主，你想到处都是不信主的，你要传福音可真有用武之地啊。过去他传福音的时候我非常反感，我总是说他，你比如啊，来个同事到我们家做客啊，他给人家炒菜弄完之后吃了饭还给人家传福音呢，是不是？我非常反感，是吧？我说你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一天到晚，是吧？你不能消停一下吗？是不是？是有时候遛个狗啊，牵着狗遛狗，互不相识的人狗友都是遛狗的，往那一站，一见面打招呼，先说狗，后头谈福音了。哎，我都很反感。我说你这个什么是人不是人的，你都要传这个事儿。我说你是，我很不舒服，是不是？你叫人家看怎么看我们呢？是不是？你要看情况，你要看场所啊，该传的时候你都传，是吧？你不该传的时候我还你也传，你真是，哎呀。后来还有一个让我最尴尬的事儿什么呢？我们同事到我们家来，他非要告诉他我信了主。哎呦，我真是，我脸上真是火辣辣的。我说这叫什么事啊？这你说我信主是我自己的信仰，是不是？我要你非要跟我说呀，这宣传啊，你不说不行吗？让你怎么看我呀？过去是个共产党的这个政治工作者，是不是？夸夸其谈曾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跟人家宣传无神论的，现在他信耶稣了。当时我们就认为信耶稣是愚昧的，是吧？是封建迷信的啊，看不见的事情，虚无缥缈的事情，是唯心论的，是吧？那我这作为这共产党是搞唯物论的啊，唯物主义的，他非常排斥这个。哎呀，所以说他当时当年，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真是我感觉感触非常多。时间关系我也不能多说了。我谈谈我信主之后的 几点收获和感受。第一点，我的生命发生了改变啊，我首先第一个收获是我会笑了。原来我不是说我不会笑，在单位也笑过，是吧？同事之间啊，单位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也会笑，你也不能不笑，你不笑一天到晚板着个脸，人家说你官僚主义啊，啊！但是那是假笑，有时候讨好的笑，上级来检查工作，你是讨好的笑、恭维的笑，人与人之间有时候皮笑肉不笑，还有嘲笑、苦笑。这个中国人这个笑的内容可广了，是不是？但是真正基督徒的笑，过去我真正没有见过。这个基督徒这个笑是感恩的笑，啊，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就尝到了主恩滋味的这种感恩啊、喜乐的笑。这种笑非常善良，非常纯真，非常真实，非常美。哎呀，我才知道，谁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种笑啊！你看我们这个彭博纳这个教会，咱们基督徒聚会这个教会，为什么我们一来都找到感觉了呢？咱们这里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笑就特别甜，所以说我们一下子就找到感觉了。尽管这里咱们暂时人还不多，但是我们来了之后感觉回到家里一样，啊，总愿意往这里来。我说我会笑了，啊，真不容易。后来也知道原来他傻乐是什么意思了。我后来我也傻乐了，是不是？叫别人看说我傻乐就傻乐吧。我们两个在北京这个我们附近有一个教会啊，在我们去年从美国回去之前，基督徒之家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啊，都专门祷告这个事儿。堂弟兄堂姊妹他们回中国大陆回北京，让他们为他们为预备一个教会参加聚会的地方，
近一点的教会，
给主向我们给我们带我们祈祷啊，给我们带到。哎，结果就这么神，到那之后我们回家就找到了，这多少年以来没有这事儿。你说祷告之后他就
刚成立了一个教会，就在我们小区附近。
坐交通车啊，四分钟就到了，非常方便。我们两个到那之后，就这个大年纪的啊，站到教会门口，哎，做接待，也叫服侍，是吧？服侍，哎呀，我们面带笑容，后来真是迷倒了很多人呢。我们那个笑，真的，不少人也这样评价我们。哎呀，你看人家的夫妇，是不是两个人一起来到神的殿，是吧？那么喜乐。啊，那种红光满面的站到那儿，哎呀，这是给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来一个平安，弟兄姊妹平安啊，哎呀，那感觉好像有很人家很感觉很舒服啊，很愿意和我们接触啊，这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说这一次还来美国要深造，他们牧师还有弟兄姊妹们都非常舍不得啊，都问什么时候回来。好，让我们有个盼望，是吧？
真的很荣耀神。
在那九个月，后来我们自己还在自己这个小区也自己创办了一个家庭聚会，啊，创办了时间虽然不长，是吧？但是我们走了之后，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行吧，你先走吧。
这是我收获的第一件
会笑了
礼物啊，会笑了。啊，第二个，我的酒戒了，我原来是酒瘾的，你别看假斯文，是吧？哎呀，真的，我过去非常怎么说呢？是粗人应该说，啊，这在中国大陆，你看这中国大陆这个人一般都是比较粗啊。我不是说这可能我这有的片面，你看这个我们到美国之后，我才知道啊，你看这个特别是姊妹们，但从台湾来的，这非常斯文，非常文雅。我都告诉他，我说你要跟这些姊妹们学一学。我总感觉他有点大大咧咧，那种笑了，哈哈哈哈，像张飞似的。我看着，哎呦，看着我自己都感觉羞愧。
他自己也要跟弟兄学，
哎，
不是光我学。
我也学，真的。过去在共产党内不文明， 共产党内可以说讲究的是豪放豪爽，是吧？哎呀，这不讲那个这个过多的礼节拘谨啊，共产党在一起都是哎呀，什么玩笑都开，
那那个喝酒了，
喝酒的时候那什么话都说了，那什么都来了，是不是？那简直是呢，就不管那个什么，你是什么干部，你是什么哪一个级别了，不管了，你喝了酒什么话都说。哎呀，到这儿之后感觉不一样了，都很文静。你看金龙弟兄这样的啊，看到这帅小伙，这非常文雅。你看金，这是咱们沈弟兄，这不要说，这些弟兄们都是这样的。哎呀，我都告诉他，你要学一学。你要学，你看我呢在那边的时候，我都告诉他，我说你看人家那个黄维川那个黄姊妹，你看那个文雅，就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不见得人家就什么都不懂，是吧？你看着非常文雅，温文尔雅，要这种气质。
我说你
后来我说到喝酒了，我让他服气的就一件事，原来从没有服过我，啊，这一次服了，我把酒给戒了。我和这个喝酒啊，可有点历史了。
四十多年
，我在下农村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因为农村嘛，下乡知青嘛，特殊的环境啊，特殊的人员结构，年轻人二十来岁，我们就没事时候晚上在农村就喝酒，啊，在那时候喝酒太会了，在单位是有名的，跟我学的。是吧？一学半斤喝半斤八两的，有很多人都知道他是都喝不过他，啊，女人喝酒不容易醉。那时候说我喝酒成瘾了，啊，因为在单位工作，有时候迎来送往的待客呀、接待客人呐，上级领导来啊的陪都要吃饭，要喝酒，不像咱们美国，我们就不喝酒。结果那时候养成一个交易，哎呀，每一顿吃饭的时候。那就是无酒不成席，没有酒我感觉这个吃饭就没一点意思了，没味道，而且喝酒还要喝高度白酒，不是红酒。所以说每天不喝酒，每一顿不喝酒我感觉非常难过。但是到美国之后，哎呀，我来到主里面了，我把酒给彻底戒了。一开始呢并不是真心的戒酒，说实在话，只是我买不起酒了。我到了个商场，我一看不像北京那么便宜啊，北京6块钱一瓶北京红星二锅头，是不是一斤装的？我到这我一看，一斤半装的，乖乖，那是十几美元啊，十一美元。我一算60多块钱，我哪受得了？我只有不喝了。每次我们去买菜，我就真不好意思了，我就到那个酒柜呢，我看看，过过眼瘾算了。真的，哎呀，后来。哎呀，今天不喝明天不喝，时间长了半个月二十天不喝酒，慢慢感觉好像也不急了，也过去了。在北京来的时候带了一瓶精装的二锅头，我喝完了那个酒瓶了，不敢丢，经常闻一闻，吃饭的时候就够了。
去年
后来我就哎呀，我说信了主了，我看到人家这个到外边吃饭的这个美国人啊，包括华人都不上酒，都没有酒，都不喝酒，是不是？我说肯定与信仰有关系。哎，后来我也想了，啊，主耶稣说了，你不要爱这个世界，啊，你要爱这个世界，那个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哎，我也想是这个道理，是吧？那酒，你爱主了，你还爱酒吗？你如果喝了酒，带着酒气，醉醺醺的到主面前来祷告，主一定会说，你回去先请瓶酒再说。是不是？他不愿意，肯定不会悦纳你这个带着酒气祷告给他说话。后来我一想，是不能喝了，我要爱主啊！我心里有一个感动，你要爱主就不要爱酒，你要把酒给戒了。哎呀，后来我就终于把它坚持把它戒了。一开始我想回北京再说吧，回北京再喝这个酒，因为我好不容易学会了，我几十年了，我一下子断了，是吧？我感觉也挺啊，这个舍不得了。后来到北京，我说到要不回去也没喝，我说到春节的时候再喝吧。春节坚持着也没有喝真正的白酒，有时候喝一点红酒或者低度的，喝了一点，但是白酒纯白酒原来那种白酒一点不喝了。这是第二个收获，第三个收获，我 头发不染了，头发不染了。我原来这个头发呀染了二十多年，我三四十岁时候我就头发开始有点花白了。我遗传我母亲，母亲的头发白得早，可能有这个基因吧。那时候三十多岁时候，三十六七岁时候开始白了，哎呀，我都很紧张。因为在中国这个单位里边，你不管是在机关、在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你如果人想往上走，也就是想被提拔啊，要上台阶，那么你首先是年轻，年轻是提拔的唯一标准啊，是最重要的标准。其次当然了，你有学历啊，有能力，是吧？但是你不年轻，你说你再有学历再有能力也不提拔了。哎，所以说这头发一白，一般人都要把它染黑了啊。后来我都想笑了，就是中国人染发很普遍，你像那胡锦涛这七十多岁了，染的一根杂毛都没有，是不是？你看中国领袖们上去都是黑黑又黑乎乎的，我现在我看着都很可笑，很滑稽，是不是？所以说后来我说我到主里面了，我要活出自我来，我在主面前我不能有任何的伪装，我要赤裸敞开的在主面前，我要活出自信来。因为在美国人家没有不看重啊，不看重你是白头发还是黄头发还是白头发，是吧？不看这个，同样一样的啊，同样可以媲美。你像凯恩牧师，人家他不会因为我这个头发白他啊对我有什么看法，是不是？所以说我头发不染了，这是第三个转变。第四个转变，我会道歉了。原来我从来不会给谁道歉，我不会道歉。我们两个抗战了十年在一起啊，来顶，我从来不道歉。那时候上班嘛，如果我们两个发生争执，其实拿不到桌面上的这种啊生活琐事啊，夫妻之间你说都是拿不上台面的啊，说两句心事别扭了，两个人就开始，是吧，发生一些碰撞，然后我就走了。有时候出差去了，我干脆出差半个月、十天啊、二十天、一个月，甚至我也不打个电话道歉，因为我没错，我道什么歉？我从来没有错，我感觉到。所以说我从来不会道歉。我到主里面来之后，我会道歉了。哎呦，我道歉不舒服，一开始真难过，因为人要向另一个人说我错了，那个没有这个习惯的人说出第一次说这个话的时候非常难过。在叫蒙特帕克，在我们的在基督徒之家前年，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又有一个什么问题发生一点不愉快十一点了，我们就躺下了。躺下之后有一种声音，那一天晚上一直在我上面说，提醒我说你要道歉，一个影子，你要道歉，你不道歉这个坎就过不去，你要信主你就会道歉。哎呦，我那时候那一天晚上我才第一次感觉到我是那么难过，是吧？我没有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感受，非常难受，就像我过去我喝酒喝多了得了急性的这种肝炎似的难受难过。有一次因为我喝酒了发生了这急性的症状，哪些是这么难受。哎呀，那一天晚上就是这样，一直提醒我，一直提醒到后半夜3点来钟了，我还没睡着，睡不着，一直提醒这个声音。后来朦朦胧胧睡到早上6点多钟，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我错了啊，对不起。说着我这个心里边啊，这个喉咙这个感觉很非常难过，说实在话真不愿意说这个话，但是我要坚持说，我要让基督在我心中得胜。后来哎呀，我第一次给人道歉，我说这个经历太深了。后来我们两个有一次在路上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到基督徒之家，在教会上午9点半开始聚会，我们两个8点多钟开始走了。边走因为拿衣服的问题，你该拿不该拿，该怎么怎么又开始了，两个人又开始边走边说，说着也挺不高兴的。后来我就说你给我闭嘴，另外你给我谦卑下来，你给我谦卑吧，你 一说闭嘴他没反应，一说谦卑他马上有反应了。哎呀，我说这个圣经那个语言真管用啊，真人家谦卑了，不吭声了。后来但是我一下子我心沉了一下，我说哎呀，我心里很不舒服，很不安不平安。我说谦卑的应该是我，我当个弟兄，我让姊妹谦卑下来，我自己本身就不谦卑啊，是吧？我这当这个头怎么当的，是吧？因为他现在承认我是头了，好不容易承认我是头了，原来从来没有认我是头。后来我去年我真正来到主里面了，第一次任务当众宣布这是我的头，我当我头了，哎呀，我高兴得不得了。哎呀，后来我会道歉了，我感觉我在主里面感谢主，主这个恩典，主拣选了我，真是谢谢主，让我和他成为弟兄姊妹了，他高兴了。第四个，这是
道歉了。第五个，
第五个
传福音了。如果你提前
我会传福音了，刚才说了啊，他每次传福音我都感觉到啊是很不舒服，啪啪其谈三句话无离本行。哎，现在我不由自主的也传福音了，也要把我这个属灵经历心路历程，咱有咱们的主耶稣，有神，是不是？有好多人他看不见，有眼看不见，是不是？我感觉到很可怜，很同情。你像我们小区门口，北京小区门口，像我这个年纪的，退了休了没事干的老太太、老头，噼里哗啦哗啦打麻将，是不是？我有感觉到，真是那叫浪费生命，是不是？一天到晚就把那些事情看那么重，是不是？有的是去跳舞，哎呀，我们感觉真是很遗憾，很非常遗憾。我认为真是消费生命啊，是不是？生命那么珍贵，一天少一天，就是两三万天的时间，现在都50、60岁了，还有多少天呢？一天少一天，他在那浪费了生命。当一个人，我认为这人生就像一个测验台，你这人生这过这一道，你生下来到老死，实际上人生舞台上你就过一下试验台啊，测试一下，你真正在这个舞台上你找到了主，你幸运了。这一生找不到主你就白活了，是不是？那白活了。所以说我感到庆幸的就是，哎呀，我到60岁的时候我真的我找到了主，我很庆幸，真是感谢主啊，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带领我们第二次来到美国啊，让我们也来到了佛蒙纳教会，认识这么多弟兄姊妹啊。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装备自己啊，装备自己，多造就自己，因为属灵的生命太弱。在中国这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虽然现在有些开放了，政府也有所放开，基督教的传播现在虽然比过去很大的转变，但是人为的拦阻还是有。因为共产党这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他首先要爱党爱国，是吧？我这个，所以他讲到的时候，那就这个都扯不清楚了。我们两个在教会，给他们有时候就经常在牧师不在的时候，就要悄悄地给他们说这个事儿。首先，咱们基督徒啊，谈爱国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我们首先是爱神的国，不是爱你共产党这个国，是不是？所以说很多基督徒他这一点不懂，一说爱主他爱主，说是爱主，但是爱国吧他爱国，爱党吗他爱党，你说说分不清楚。时间关系，我要给陈弟兄聊。还有十几分钟。
我再做个小小的。我们关于到佛摩纳这里来，说是这是神的带领，是在北京第二趟还没来的时候，那个谁张文文姊妹正好要到中国去，她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她在阿罕布拉哈，我们当时答应她说到她那个教会去做见证，然后后来我们就走了。走了我就说，如果我们这一趟再来的话，我们愿意到你那边去做个见证，因为我们答应的事儿哈。结果那个文文姊妹就说，我现在又到另外一个教会了，普莫纳那个教会很属灵很属灵，你们来吧，说那个另外教会还有房子出租，你们可以住到教会。哎呀，当时我们真的很高兴。结果呢，他在中国待的时间长，我们就先过来了。后来他回来以后，他就告诉我们， 哎呀，那个房子已经出租了，当时他就感觉哎呀挺失望的，说那我们就不去了。结果第二天早上神就给我一句话，只要信就必得着。结果在明知道这个房子没有了的情况下，我们说文文姊妹说这个教会很属灵，我们一定要去看看。结果就让那个另外一个北京的姊妹的姐姐带我们过来了，就那个四月
26，
不是，三月底吧，三月几号那天嘛，那天就过来了。过来当时那个真的那个房子还真的还没腾出来，但是中午哀宴的时候，后来梁弟兄就说：“哎呀，那个房子，那个姊妹可能要走，我去问问。”结果一问就是当天下午，
我们在路上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梁弟兄就打了电话。
当天下午那个姊妹就搬出去了，就把房子腾出来了。所以要是按他说的，哎呀，那咱们就别去了，还在那个蒙特帕克再找房子算了。真的，这是神的带领，神的预备。
感谢。
虽然后来说他为了上神学，我们搬出去了，
暂时离开吧。
但是
离开这里，
这个教会
我
们是认真的。感谢主。另外还有一点，还有一个小小见证，就是说他当时他会为我给我道歉了什么的。这个时候我就做梦就有个意象，原来我很怕蛇的，不管是梦里也好，现实中也好，很怕蛇的。在那有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我就手可以抓着蛇，一点都不怕。那个蛇张着口咬我，我都不怕，我就那样，真的战胜了撒旦，
把我这个蛇给制服了。
不是你，撒旦借着你来。原来我总是说撒旦，他就说什么都撒旦，什么魔鬼啊。感谢主，真的，现在他也想不到主里边了，所以在那边教会别人都在笑我，说你这一趟值了，你花多少钱，你这一趟也值了，你得到一个真正的头，一个真正的弟兄，感谢主，真的。
感谢主。